请翻到《圣经·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来讲解《雅各书》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要从《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让我们翻到了一同用心聆听上帝对我们所宣讲的话语。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想必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从国内来留学并且来这边移民生活的人，当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是语言，对不对？你会发现在过去你们去哪儿买东西逛街都很方便，但是到了这儿突然一下子沟通不了了，没有办法交流，所以生活变得很困难。所以语言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去适应，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学一个新的语言。我本人也经历过这些，所以大家非常能够理解。在身在异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加入到了一个新的国籍，对吧？比如说已经加入到了美国国籍，但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对方就能够感觉到，哦，你不是出生在这儿的，你的口音、你的语言会揭露出来你的身份，对吧？所以其实基督徒的身份和移民的身份很像，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纳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已经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但是我们依旧还保留着亚当里面的那个口音，我们依旧还是罪人，我们依旧还有罪的本性在我们的身上残留着。所以今天雅各借着这段话要来告诉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把天国的子民身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努力的学习这个属天的语言。我们今天要来看，从这段经文看三点。第一点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母语，我们在亚当里的旧的语言。第二点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在基督里新的身份。第三点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个属天的语言。所以我们要来从第一点开始看，在亚当里的母语。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语言，我们说的话反映了我们的身份，反映了我们的属灵身份。首先雅各先从那些从事教导事工的人提醒，人家在第一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 雅各在这里面并不是阻碍那些真正想要以圣道来服侍教会的人，他是在这里面警告那些自诩为教师、那些自吹自擂的人，那些人喜欢用舌头自夸，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他们喜欢用各种方式来展现自己，他们喜欢聚光灯，喜欢被关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网络自媒体发达的时代，你会发现很多人摇身一变就会变成这个网络红人，对吧？变成这些网络的这些有名的名目，对吧？他们背后的动机很多并不是为了基督荣耀和灵魂的拯救，而是自己的虚荣和野心。所以在教会里面用圣道服侍的人，牧师、传道人，他们需要非常的谨慎。如果他们合理的使用自己的讲台，他们能够造就很多人，他们能够拯救那些听他们的人。不过如果他们误用自己的舌头，雅各在这里面警告他们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这段话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自己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话语，我们自己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舌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会用自己的言语来炫耀自己，来高举自己，并且有的时候是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抬升自己。所以这些警告不是只是单给那些从事教导事工的人，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接下来雅各告诉我们，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谦卑，能够 最让我们谦卑的方式，就是在第二节雅各告诉我们，是意识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同16世纪的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说的，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更能够使人谦卑。如果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的身份，那么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来自于一个骄傲的、自夸的世界。接下来雅各用了三个比喻来描述舌头。首先在第三节，雅各说舌头像马的嚼环。然后在第四节，雅各说舌头像船的舵。然后在第五节，雅各说舌头像森林里的火。前两个比喻并不一定是坏的比喻，就像嚼环能够控制一匹马，并且像舵能够掌握一艘船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可以赞美上帝，我们可以去建造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驾驭马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可以操纵船穿过风暴，能够平安地到达这个我们的这个港湾。但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是非常危险的，一匹脱缰的野马会把你摔下马背，一艘没有舵的船将会在风暴里面迷失并且淹没。所以同样，如果我们失去舌头的控制，一样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这舌头将会变成一场森林大火，极具毁灭性，很快会污秽全身，足以毁掉我们的一生。雅各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说生命的轮子，这个比喻指的就是我们一生的长度。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罪会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熟而慢慢慢慢的消失。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很鲁莽，他会做很多这个很出格的事情，对吧？他的很多的欲望会难以克制。但是随着他年龄不断的增长，对吧？到了不惑之年，到了40岁50岁，他变得很成熟。那这个时候他会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会学会克制自己的罪。但是雅各说，舌头上的罪是很难克制的，舌头上的罪会污染你整个的一生。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反而会口无遮拦，对吧？反而会变得非常的从我们的言语上犯罪，对吧？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但是我们需要问，为什么我们的舌头是这么难以控制？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其他的罪都能够控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舌头上反而没有办法控制？原因很简单，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 福音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我们出口的话语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这也是为什么舌头难以控制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受我们的控制。我们在舌头上犯罪，是因为我们内心首先充满了罪。像雅各在这里面所说的，啊，第八节他说，我们的舌头充满了害人的毒气。那这些毒气是从哪来的？并不是从舌头自己生出来的，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可是我们的内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不是经常说人之初性本善吗？很多人说啊，那是后天被社会影响而造成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另外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从本质上就是污秽的，而这个污秽所产生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到整本圣经的开头才能够理解。你还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创造人，上帝说这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的，啊，上帝把他的审判放在他的受到戒当中，上帝审判的结果是这一切都是好的。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伊甸园里面一切都不一样。当上帝给亚当创造那个配偶的时候，上帝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夏娃，对吧？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你还记得亚当说了什么？亚当这样说，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亚当所说的语言是什么语言了吗？不是英语啊，不是中文。亚当所说的语言是赞美的语言，亚当所说的语言是感恩的语言，亚当所说的语言是荣耀上帝的语言。亚当在说，上帝，你所创造的如此的美好，上帝，你所创造的是那么的高尚，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所以你听到了吗？亚当所说的语言是属天的语言，他在对上帝发出由心而发出的赞美，他对他的配偶是那么的爱戴，那是一个充满爱的语言。但是接下来我们都知道悲剧发生了，亚当和他的妻子受了蛊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话，偷食了那个禁果。当上帝再次来到伊甸园执行他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发现亚当的语言完全的改变了，他们开始用舌头彼此的指责，他们开始用语言为自己辩护，他们开始指控上帝。亚当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女人给我吃的。哦，对了，上帝，别忘了，这女人是你给我造的。所以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罪是如何扭曲人类的语言。那个属天的语言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了。亚当现在所说的话充满了恶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亵渎。从此人类的语言就进入到了一个黑暗的时期，从此人类开始彼此用语言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指责，彼此的控告，彼此的谩骂。从亚当堕落之后，还记得第一人类第一场谋杀案，人类第一次口角，就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波和该隐，他们在田地里面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口角，他们从言语上的犯罪开始晋升成为彼此的伤害，最后该隐把亚波，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所以人类的历史从此变成了一个由战争、由鲜血所染红的历史。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语言发生了最可悲的改变，人类失去了这属天的语言。亚当的话证明了他已经背叛了上帝的国，而落入了黑暗的权势。而正是因为他是全人类的始祖，因此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被掳于这个黑暗的国度。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出生在亚当里，我们的母语是这样的语言，我们的母语是充满了傲慢，充满了虚假，充满了毁谤、仇恨和咒诅的语言。这是为什么我们彼此相恨，我们彼此用语言彼此伤害。这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在罪中出生的人，我们是罪人。等候我们的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审判。所以问题是，你看到这是你自己了吗？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身份了吗？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吗？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身份，你自己的身份和你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可以拯救你？谁可以拯救你脱离这个自我毁灭的世界？那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在基督里我们有了拯救的消息。在基督里，上帝亲自的扶救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在亚当堕落之后，上帝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拯救计划，他要把他的子民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他立刻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到来，他要摧毁蛇的权势，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这个拯救的承诺，这个拯救的应许，延续着人类的历史，一直发展着，直到有那位女人的后裔真正的降临，他就是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他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由女人所生，是吧？你说很奇怪，为什么圣经要说这样一句很奇怪的话，对吧？哪个人不是女人生的？但是那句话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耶稣基督是创世纪当中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他来要摧毁蛇的权势，要来建立上帝的国度。他从天而来，道成肉身，取了真实的人性。圣经说，凡事与我们一样，他不是一个幻象而已，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着真实的血肉，只是没有罪。在基督身上，我们再一次的听到了那个属天的语言，充满了真理、良善、圣洁、公义、怜悯和慈爱。当堕落的亚当用言语指控上帝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那位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言语在荣耀上帝。他说，凭着自己所说的都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唯有那寻求差他来者的荣耀的人，他才是真诚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然而耶稣所说的这个语言，这个属天的语言，对于这个黑暗的世界来说太陌生了，对于这个黑暗的世界来说，他们听不懂你到底在说的是什么。这个世界看耶稣是一个陌生人，于是这个世界拒绝了他，这个世界唾弃他，最后这个世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被世界辱骂，他却不还口，他被这个世界所害，他也不说威胁的话。这个世界嘲笑他，你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你还称自己是救主吗？这个世界以为在十字架上耶稣被打败了。但是这才是上帝真正的拯救的计划。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智慧，那上帝就用世人所看为愚拙的来拯救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所以真正的救赎就是在最软弱的时刻发生。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竟然被人钉死，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想象到的事情。如果你让我去创造一个宗教的话，我会把我的上帝描述的极其的高大，极其的强大，极其的无所不能，无所不胜，我是不会给你一个被人杀害的上帝。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完全违背我们的理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完全我们想象不到不可思议的宗教。上帝来到世界上竟然被罪人杀害， 你会去信这样一位上帝吗？没有人会去信这样一位上帝，这样一个软弱的，这样一个羞辱的，这样一个赤裸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但是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经历死亡，才能够使我们得到生命。正是因为这位口里没有诡诈的义人挂在木头上，我们的罪才能够被他背负，我们才能够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自称是救主的人，这个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凯撒曾经称自己是救主，斯大林曾经称自己是救主，毛泽东曾经称自己是人类的救主，但是他们都是牺牲了别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名誉。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个人牺牲了自己而被称为救主，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人，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拯救，并且他要从死里复活，用生命的大能来征服死亡的权势，好叫一切依靠他的人脱离死亡和黑暗的权势，被迁移到永恒生命的国度当中。在基督里，我们获得了那个永恒的属天的国度的身份，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与基督一同成为上帝国度的后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亚当里我们失去了这个属天的语言，我们的语言变成黑暗的，变成受咒诅的语言。但我们也看到，在基督里我们被迁移到了上帝的国度当中，基督向我们再一次的彰显了那个属天的语言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最后一点，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要来一同学习这个属天的语言。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家，首先就要克服的是语言的障碍。就像我们来到美国生活，我们首先要先学会英语，对不对？我曾经留学在意大利，我去意大利的时候，一句意大利语也不会说，对吧？一二三我也不会说，所以我先要去解决的是语言的问题。同样的，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要克服我们自己的属灵语言上的障碍。我们首先要克服的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母语，并且要努力学习在基督里的属天的语言。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学习语言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去学习，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口音，很多事情是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的，是没有办法除去的。我可以在你们面前说，我意大利语是完美的，对吧？完全没有任何的口音，但是我的太太就会揭露，你的意大利语非常的差。这个是我承认的。同样的，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已经被称义，已经被纳入到基督的国度里，已经是合法的身份，但是我们同时依旧是罪人，我们依旧会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断的犯罪。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状态是非常荒谬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雅各说，从一个泉源里面能发出苦甜两样的水吗？从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从葡萄树上能结出无花果吗？对吧？你听到这个你会觉得，对啊，没错，这是很荒谬的，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但是这恰恰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状态，是基督徒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因为基督徒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看到了上帝的永恒，但是基督徒同时也生活在自己的罪当中，生活在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罪身当中。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挣扎的生命，就是说同时用语言赞美上帝，真心的诚心的颂赞我们的上帝，但是同时我们却时常也会用语言去咒诅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 但是我们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需要悔改。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应该首先使我们谦卑自己，首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因为就像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辨识自己的口音，但是我们很容易听到别人说话是有口音的，同样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罪而看不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所以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我们需要停止轻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停止过分的自信，反而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警醒，用爱心和谦卑的心来彼此的扶持。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你看这个人好坏，对吧？这个人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就把他冷落在一边，对吧？我们是要用过去，要用爱心提醒他，用爱心来帮助他。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要做的事情。同时，这个理想的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应该让我们定睛在永恒身上，让我们应该充满着盼望。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身上看到了那个属天的语言是那么的美好，因此我们应该更加依靠上帝的应许，不把自己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而定睛在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将来的那一天一切都要被改变，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身体，一个崭新的舌头，一个崭新的内心。到那一天，我们的上帝要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痛苦和哭嚎，他要把这一切都更新。到了那一天，这属天的语言将会成为我们真正的母语，我们也要用这美妙的语言加入到天君天使所组成的乐团当中，一同向上帝歌唱和赞美，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盼望吗？你盼望真的有一天你摆脱这个污秽的、这个黑暗的本性，你摆脱这个咒诅的口舌，你摆脱这个充满毒气的内心，将来那一天在基督里上帝要把你更新，要让你穿上基督的身体，让你穿上基督复活的身体。但是如果你真的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在今天就让我们去练习这个属天的语言吧，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你知道练习语言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练习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模仿，模仿说母语的人，这是练习语言最好的方式。所以套用在这个属天的语言当中，谁是母语是这个属天的语言的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母语。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来去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去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使用语言，我们如何来赞美上帝，我们如何来扶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如何来鼓励他们，如何来用爱心来帮助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跟随耶稣吧，因为一切投靠他的必不知羞愧。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这个属天的语言，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聆听到了那个充满爱、充满圣洁、充满公义、慈爱、怜悯的话语。主，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时常的亏欠，我们充满着罪，充满着各样的仇恨和亵渎和各样的虚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叫我们能够凭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在今生就开始我们这个属天的历程，让我们能够盼望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开启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将会永远的生活在义当中。说求你也继续的看过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